书接上文，汪精卫等说完了，孙中山点了点头，很好。柯强和赵明军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我非常感谢。就国体问题而言，我以为代表们只有同意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绝不允许存在腐败专制的清政府，这一点我们是绝不能让步的。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精诚团结，目标一致，为最后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一个崭新平等自由民主的新国家而奋斗。当然了，要谈判桌上能解决问题，我也是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即使是和谈，也必须在有强大雄厚武力的基础上，你们说是吗？大家频频点头，对对，先生说的对，先生说的对极了。这问题研究完之后，研究政体问题，哎呀，就发生了意见分歧了。宋教仁首先发言，他极力主张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建立之后要建立内阁总理责任制，由总理对国会负责。但是孙中山呢，力主建立总统制，跟宋教仁两个人在桌面上激烈争论，是脸红脖子粗啊。宋教仁毫不让步，说出自己的理由一二三四五。孙中山也不让步，他指出总统制就是有好处，适合于我们的国情，理由是一二三四五。最后争执不下，举手表决，胡汉民、张静江、陈其美等等众人都赞成孙中山的提议，最后黄兴也举手表决赞成孙中山先生的提议，就把宋教仁的提议给否了。这就叫少数服从多数。孙中山根据这情况立刻下达指示，命黄兴、宋教仁明日就离开上海，赶奔南京，通知代表们要在南京投票选举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两个人遵命照办，第二天就起了身。这会一直开到深夜，这才散了，大家纷纷散去。别人走了不说，这个小会议室里就剩下汪精卫和胡汉民没走，两个人要协助孙先生整理几篇稿件。可这时呢，哈同花园的女主人叫罗嘉玲，这老太太是犹太人，犹太大富翁，她丈夫叫哈同，早年故去了，这财产由她来继承，因此这花园这别墅漂亮极了。对待孙中山等人，他是极为热诚，送来了丰盛的晚餐、滚烫的牛奶，然后又退出去。孙中山和汪兆铭、胡汉民一边吃着夜宵，一边研究稿件。等定稿之后呢，汪精卫把笔放下，就跟胡汉民说：“哼，哎呀，我今天发现宋教仁同志野心勃勃呀，我真不明白 他有什么道理敢在桌面上跟孙先生分庭抗礼，简直是目中无人呢、啊、他为什么要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呢？很清楚，说穿了，他就是想当总理。胡汉民一乐，何以见得？嗨，昨天的报纸你看过吗？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宋教仁都吹捧到天上了，而且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在中国要建立内阁总理责任制，而且还说宋教仁是当之无愧的总理人选。你看，一唱一和，这不很清楚吗？这就说明宋教仁怀有野心啊。汪精卫以为这么一说呢，孙中山先生一定听来挺舒服，非常爱听，哪知道适得其反呢、啊、就见孙先生把脸往下一沉，非常严肃地说：赵明君，你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了啊！汪精卫当头挨了一棒，挺白的脸就涨红了，但心里还有点不服。先生，我哪点说错了？孙中山是不爱发脾气的人，向来说话做事都给旁人留有余地。他挨着汪精卫坐下，非常耐心地解释：赵明，方才我们是开会，在会议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志，不管职位高与低，都是平等。这一点难道你不清楚吗？既然要说讨论，就允许旁人有不同的看法，各抒己见，这就谓之民主。当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允许争论，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辨出真理，或者谁是谁非，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你是知道的，宋教仁同志是我们同盟会的骨干，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尤其宋教仁同志几年来四处奔波，出生入死，为我们同盟会立下卓越的功劳啊！他可是个好同志啊，你怎么能横加指责呢？再者一说，他提出责任内阁制也不见得不对。平心而论，对这种制度我也是十分赞成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对，要坚持总统制呢？我是根据当前我们的国情，你知道我们国家向来自私愚昧，一旦给了他一点权力或者人身自由，他又滋长了散漫主义，形同一盘散沙。虽然内阁责任制很好，但是不适合我们当前使用，因此我才坚持总统制。通过实践，将来就可以证明我们两个人坚持的谁对谁不对。或许宋教仁同志提的是对的，到那时我就收回我的主张，按宋教仁同志的主意办。同志，不要忘了，我们这叫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在会后 横加指责，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另外也是严重影响团结的。方才你说宋教仁有野心，自己想当总理，我认为他真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嘛。那么东西方各国竞选总统竞选总理，这个事情不奇怪吧。我们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毛遂自荐，只要他甘心愿做群众的公仆，愿意给人民办事，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平常口里喊的反对专制，我们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那么今天我们还要维护专制，还要大搞一言堂，那么我们反对专制又有什么必要呢？我们革命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孙中山说的非常诚恳又非常尖锐，把汪精卫说的这脸一红一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最后孙先生拍拍他的肩头，赵明君，你也是我们同盟会中中坚骨干，我希望你今后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务之急是精诚团结呀，这一点你明白吗？先生说的对，先生说的对极了，怪我怪我，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其实他嘴这么说，心里是仍然不服。而且他们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护军军政府大都督陈其美散了会之后，他刚想上福特牌汽车回都督府观礼，正好张仁杰从身后过来了。这张仁杰又叫张静江，了不起的活财神，这次随孙中山先生一道回到上海。他跟陈其美是多年的好朋友，每次他从法国回来必要拜望陈其美，两人是无话不谈，多头之后异性手足。另外他们俩还有个共同的毛病，臭味相投，都好色，而且极端的好色。他知道陈其美有个绰号叫花都督，又叫杨梅都督，每天在女人堆里头是穿来穿去的。当然了，陈其美在革命当中是有很大贡献的，比如这次光复南京，光复上海，光复浙江，他立下卓越的战功，不但暴打前敌出生入死，而且在筹措粮饷方面做出很多旁人做不出的成绩。自从他做了都督之后，在整顿上海士农学商各方面采取了很多先进措施，也受到上海市民的拥护。此人有才，这一点是定下来的。不过陈其美这个人十几岁就出入于商界，学的十分圆滑，另外这人私心比较重，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他工作起来非常卖力，要碰上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就十分恼怒，所以说他私心非常重。另外呢， 就对这个女色方面说什么他也拔不出腿来。前文书咱说过，宋教仁一见他的面在这方面就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嘴上不说，心里对宋教仁也不满意。可是旁人说没用啊，这就叫秉性难移，他认准这个门了。您想想，三十出头的人居然做了上海军政府的大都督，掌握生杀大权，海外天子，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他想要，这玩意儿就能到眼前，这还了得吗？所以陈其美头一件事就不惜重金租下一座怡情别墅。这个怡情别墅啊，也在法租界，哎，这地方漂亮极了，四外都是树木花草，高高的围墙，里面有一座精致的小洋楼，完全是法国式的，房间套着房间。陈其美又花了很多的钱修缮一新，就从苏州买了个班子，把整个这些妓女全买来，就放在怡情别墅，供他一个人淫乐。他在公务之余，哎，一头就扎进怡情别墅，这里头花枝招展，数十名妓女就成了他的消遣品。哎，这班子里头最出色的姑娘叫乳香，他现在跟乳香是打得火热呀，要不是身居要职，他们两个人简直是形影不离。就这件事情，人们是议论纷纷，无人不晓。今天散会之后，陈其美一想，不回家，我呀干脆赶奔怡情别墅，找我那小宝贝去寻开心。可正这时呢，张静江从后边来了，用手拍拍他肩头，老弟，想到什么地方去呀？有点累了，准备回家去休息。是吗？当着真人可别说假话呀，莫非老弟又想奔怡情别墅吗？难道把小兄也甩在一旁不成？哟，陈其美一听他刚到上海，就摸着细底了。既然这样，没必要隐瞒了。老兄你真是神仙，如果老兄不嫌弃，那么随小弟同往吧。好好好好，但愿随你同去，来吧，坐我的车吧。他没坐福特牌汽车，张静江从法国带回来一套古老式的马车，你别看是马车，哟，装备的相当豪华呀。两个人上了马车了，护兵们保护着，一拐弯赶奔怡情别墅。等马车到了怡情别墅之后，惊动了里边的主人，就是那宝儿娘啊。一听说大都督陪着个活财神来了，哎呦，哪敢慢待，全都接出来，前呼后拥，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们让进豪华的小客厅。衣帽接过之后，让他们洗手净面漱口， 然后沏上了香茶，摆上甜味的点心。这时四大美人全赶到了，乳香、醇香、鬓香、骨香，这是这班子里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四大美人。陈其美非常高兴，把乳香抱到怀里先亲了两下，然后吩咐，我告诉你们，这位是我的盟兄活财神敬老，你们要小心伺候着。鬓香啊，有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啊，敬老要高了兴，保你要什么可有什么。是，这鬓香过来服侍这张仁杰，因为他叫张静江，年岁不太大，所以管他叫敬老，这是高抬他。可待了这么一会儿呢，哎呀，陈其美觉着俩人没嘛意思，一阵心血来潮，抄起电话，把他换贴的把兄弟、最好的铁哥们儿、军政府参谋长黄福、第五团团长蒋介石，全找到怡情别墅。时间不大，黄福、蒋介石坐着汽车来了。小小的别墅又一阵大乱，列队迎接，把二位贵客接到小客室。两人一看，都督在这儿呢，活财神在这儿呢，赶紧行的军礼。蒋介石规规矩矩往旁边垂手一站，陈其美一看，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我说敬老，你说我们老三老是这么规规矩矩，一副圣人的样子，不管在什么地方不敢越雷池一步啊。老三呐、不要这样拘谨，在这不是公务，我们是寻开心，越随便越好，坐坐吧。坐了一会儿的功夫，他们把武装带解开，有人接过去，把指挥刀都挂在旁边。这黄福呢，把扣子全解开，领钩也解开，显得很自然。唯独蒋介石往这儿一坐，腰板拔得倍儿直，规规矩矩，不但扣不敢解，领钩也不敢动，仍然是全身戎装，一动口